作为香港移民澳洲的第二代，年轻的 Ken 有个特殊的爱好，收藏古董车。根据他的介绍，在澳大利亚古董车圈子里有很多的玩家反而是年轻人。他说，对于古董车的定义，每个地方是不同的。比如说在香港，出厂20年以上的车就已经算古董车。在澳大利亚，出厂20年的车只能算是旧车，远远算不上古董车。而这个标准到了中国大陆，得超过100年才会被定义为古董车。在最高峰的时候 ，Ken 收藏了15辆古董车，因为车子太多，有的还需要停在亲戚朋友家的车库。他说，澳大利亚对于古董车收藏爱好者有特别好的优惠政策。除了喜欢驾着古董车在假日里驰骋， Ken 说更让他开心的是，收藏古董车让他既能玩还能赚钱。
古董车这个概念呢，可能华人跟外国人可能会有一个差异。在外国一段时间，如果你在那个车的那个圈里面，会发觉好多外国的年轻人都会喜欢老爷车的，也不一定是一个老人家的一个爱好。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喜欢车了，听我爸爸妈妈说，我3岁的时候就已经喜欢玩具车，一直这个爱好都没有变过。但是从我小时候到我青少年的时候了，那段时间我是跟很多的年轻人一样，都是比较喜欢那种新款的跑车，什么超跑啊。其实我以前是比较害怕这种旧的车的，觉得它会容易坏啊。差不多出来工作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是参与过一些汽车的贸易，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接触了很多的那些旧的车，慢慢就在这个过程里呢，我就发觉其实老车也不是这么恐怖。从这个过程里也慢慢产生了这种对古董车、老爷车的这种兴趣，就是这么来的。
不知道怎么样来鉴定古董车这个概念？
其实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上的概念，说实话。哇，外国人的标准来说，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那个汽车的一个协会都会把这个老爷车定义在大概25年到30年以上。
你说是出厂日期吗？
对，出厂日期20到30年。每一个地方对于老爷车都有一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在香港哈，香港一般就是车都比较新款，比较新，就你在街上比较难见到超过10年的车都比较少。
嗯，
那就我在香港的老爷车协会里面，他们就觉得就是20年以上的车已经算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老爷车。但是在澳洲或者在西方国家来说，20年的车可以算是一个旧车，但是还没到一个就是古董的这个层面。那但是如果在中国，我之前也查询过，就是说他们对于古董车的概念就是说起码要100年，100年以下的都不算是古董。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概念，但是我记得标准来说就是一般最基本超过30年以上的车了，你就会慢慢感觉到那个车型哈、车的设计、车型就开始跟现在的目前的车会有一种时代的距离感。那这个距离感产生了之后，你就会发觉这个车就开始有一种收藏的价值，在这时候开始定义为这个收藏车、老爷车，我就会这样看。
你觉得这个时候才就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了？
对对，10来20年的车，那个车可能你会感觉它是一个老车，但是还没至于一种这个车型跟现在车差好远，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差太远，所以它没有这个时代的差异感。
那你自己有些什么样比较经典的车型呢？有多少辆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去年真的是最高峰的时候，我曾经有15台车，从一时间15台车，不，现在我就卖掉了一定的数量，因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我目前有7台车，然后大部分都是老爷车，都是我自己开1台，其他6台都是老爷的，挂着老爷车牌的。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一些两门的跑车，所以我收藏的全都是两门的，因为我就喜欢就是跑车型的车。我有宝马的3系啊，1代、第2代3系啊，宝马的第1代的6系啊，我也有。然后那个奔驰的1代的跟第2代的那个跑车，我有几台。然后捷豹有一个
Jaguar 美洲豹，
对 Jaguar 的那个 XJ 系的一个跑车，我也有一台。然后保时捷我有一个924、928。
嗯，
对，这次可能相信就是不是收藏家，可能就没有听过这种。
因为开911的会比较多一些嘛。
911是比较多，因为我曾经都会有一台911，但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928跟924那种那一款的保时捷。还有就是有个 Alpha 这个品牌就比较少、Alpha 就是意大利的一个 Spider， 就是敞篷的，基本上就在这次收藏。
15辆车最高峰的时候，你把车都放在哪儿啊？
其实我自己避风也不是特别多，说实话，有很多都放在自己后院啊什么，但是真的十几台实在是太多，有一些就放在亲戚的地方啊，朋友啊，什么每个都放几台，当时候已经到一个，实在是太过怎么说，可能是有一种中毒的一种情况了，就是因为是太喜欢了，
很痴迷，
不断的在买，不断的在买，因为一看到喜欢就买，一看到喜欢就买，然后这个爱好实在是太难控制，所以我现在就尽量把自己控制到一个能够收藏的这个空间的那个范围里。
那也是很大了，七辆车都放到自己家里面，古董车是不是维护起来还是要花一点精力的了？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觉得这是老爷车，一定是很容易坏，或者是要花很多的钱去维护它。其实也不一定，这要视乎你买那个车的时候，那个车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有一些老爷车可能买回来的时候，它已经保养得好好。
嗯，
其实如果那种老爷车来说，保养得好好的情况，状态是非常好的，其实你也不需要特别的花很多的钱去维修它，因为老爷车的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其实跟新车，这跟你平常开的车这个概念也是差不多，要视乎你开的这个频率啊，那个烧耗啊，等等等等。比如说啊，很多老爷车的车主了，很少会每天都开着自己老爷车的，顶多就可能一周开一两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放在家，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开销也不会很大。比如说你不会经常去换那些机油啊，不会换那些刹车皮啊等等，因为你的消耗是比较少，所以你的维护也相对于比较少。而且在外国来说呢，特别在澳洲，它有特定的一种政策的优惠，就是对于这种30年以上的老爷车，比如在新州，你首先要去那个老爷车的俱乐部或者是老爷车的爱好者的一些协会啊，登记一个会员，或者他们的一个叫 Club Regio， 就是老爷车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牌照，那个收费是非常便宜的，比一般的这个路上开的车是便宜好多，就可能就十分之一的价钱。
其实政府从某方面对于有这样爱好的人还是有支持的哈。
对，
收藏这种古董车，你是纯欣赏的，还是其实偶尔也会弄出去跑一圈？你会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欣赏的，还是邀上自己的3、5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呢？
两方面都有。车有时候停在家里面，你光是欣赏，对于我这个车的爱好者来说，我都是一种享受。我特别喜欢就是看着它停在在里面那个车库里，然后你偶尔就欣赏一下啊，洗洗车都是一种享受啊，然后坐一下。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车始终都是一种动态的一个物品，把它引擎开动，把它路上走，才会体现到车的这种魅力。而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就是在路上开一个这个老爷车，就是老爷车给我的感觉跟新车是不同，就是因为它给我一种时代的穿越感。我就特别喜欢啊，开着一个老车走到一条以前走过的路，感觉就好像回到某一个时期啊，那种感受是很好的享受，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而且如果有几个朋友大家都是懂的，你就会觉得这个过程是特别的 enjoy。 对，特别在外国，你有这么好的道路，有这么好的这个风景，开着这种老爷车就是
出去兜风哈。
对，觉得自己特别融入这个外国人的文化嘛，就是老爷车这本身是一种文化。我呢就是都会跟汽车协会里面的人都会大家交流啊， local 的是比较多，就是短短的5分钟跟10分钟的一个交流，你会觉得大家的这种心里面都有一种共鸣，都会很享受这个大家的一种这种分享。
真的特别醉心于某一样爱好的话，它是很花钱的。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车这个爱好呢，说实话真的是比较耗钱。但是我现在玩的这种老爷车了，本身它是有一个增值的一个潜力，就相当于你买一辆新车，买一辆新款的跑车，比如说你买它这个价格可能不到2年3年，我相信很多车子都会有这种经历啊，就可能3年2年就是这个价值就会剩下可能一半，可能不到一半。但是老爷车就刚刚相反的，比如说你如果你买了一台经典款的老爷车，比如说可能玩它几年，把它放在车库里大概3、5年，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突然的涨了，可能涨的这个幅度也是挺大的，这个幅度可能大概是10%、20%。但是从我过往的10年的经验来看呢，很多已经涨了大概3到4倍，好厉害，这个幅度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开始之前有15辆车，到现在7台车，这8台车没让你亏钱吧？
说实话，我坦白的告诉你，玩老爷车了，我是一分钱都没有亏过了。你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消耗，比如说，当然车子肯定有它一定的消耗，比如说你保养啊等等等等。但是当你过了几年之后，那个增值真的是会盖过所有的那些消耗，所以这个爱好实在是太好了，对我来说，就是你一边可以玩，一边又可以赚一点钱。